我很荣幸，今天能在重基，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刚才两位老师都讲了，行公益、好怜悯是从神学的或者是从文化的角度，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因为我是从北京来的，这改革开放30年了，这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就是凡是涉及这个理论问题的、哲学问题的，三个字儿，不争论。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只面对问题，只谈问题，不争论。那我今天呢也只能说是说一些问题。其实我非常愿意在这儿当学生，听一下香港的老师讲的这个课，跟大陆是太不一样。我们在北京呢，什么事情怎么办，好像是这样的一种模式。那我这个北京来的这观点呢，可能就带有这种模式。我就讲一下行公益、好怜悯，那在大陆或者说在北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命题。我们要行公益、好怜悯，那对我们的理解呢，就是你要做什么，怎么做呢？要做好事。我的理解呢，要做善事。中国做善事，也就是慈善，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儿，所有的人都在谈，报纸上开辟了专栏。但是你要是真的坐下来看一下这个慈善，问题就比较多，或者说是比较严重的。那我给大家的汇报呢，就是中国慈善事业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存在哪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中国的慈善事业，我就讲的是国内的、大陆的，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呢先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基本上是官办的，政府的干预过多。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中国是从改革开放计划经济这个社会走到市场经济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党说了就完了，这很简单。现在呢是交给市场了，那么市场经济呢，它有一个竞争，有一个自由，也呼唤着法律，在经济改革方面做了很多的好事，可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呢相对滞后。刚才有一位先生拿中国的一个大布置的一个报道来问我，说中国要把很多政府机构精简合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必然。为什么呢？中国过去有太多的政府机构管太多的事情，有太多的庙，每个庙里头都有这个和尚，都要做事情。那现在呢要让这些和尚走不容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庙都拆掉，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和尚也就没有了。那么国务院的部多到什么程度呢？过去管工业一级部、二级部、三级部、四级部，一直到七级部，从缝衣服的针到火车、飞机、大炮、军舰，到这个卫星，没有不管的。现在呢这些部都没有了，什么轻工部、化工部、纺织部，各个机械部全都没有了。中国的经济没有崩溃，反而更好了。但是在慈善问题上，在政治领域里头，这些部还都存在，每一个部门口挂的一个大牌子，有一个武警非常严肃的站到那儿，带着枪，主要目的就是吓唬你，他那个枪里头没有子弹。这些衙门太多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做事，办事特别难。那么慈善问题呢，要在中国搞慈善，我自己参与过这种事情，因为我过去的老领导严明富当过民政部副长，后来当这他是统战部部长的时候，我在他手下做事。后来他到民政部，到了慈善总会当慈善总会的会长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在中国搞慈善是多么难。多么难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搞慈善的人，他不是一般的 NGO， 都是官员啊。你跟他说话都是一种乞求，所有的人都是拿着这个公章，没有这些章子，什么事儿办不成。就是 它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那么政府的干预呢，就改变了慈善事业的这个性质，这样的话呢，就背离了捐献者的意愿，就是作为捐献者把钱捐了要干什么，捐多少，钱到哪里去，不是捐钱的人来决定的，是拿钱的人，你把钱捐给这个慈善总会，捐给红十字会，他们来决定。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有一个希望小学，希望工程最后搞成一塌糊，最后这个以丑闻告终。没有人，现在国内的人再给这个慈善再给这个希望小学希望工程捐钱，不是因为这个希望小学不好，而是大家觉得这钱最后去了哪儿说不清，没有任何人说得清。这是就是政府干预的结果。那么政府管理的理念呢，和这个本着同情心怜悯的心去帮助穷人呢，完全是两码事儿。那么这种管理模式呢，已经变成对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严重的制约。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国内的 NGO 你们都在香港做义工搞慈善搞各种活动可以随便，但是在国内呢，所有的这 NGO 你们看他们是 NGO， 我们把它叫 GONGO Government Controll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我从来不能理解在中文的意思上这是一个完整的词儿，还是一个矛盾，这是一个白色的黑东西，就是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要有一个 GONGO 呢，就是中国把所有的组织看成是两类，一类是政府机关，还有一类是政府可以控制的组织，没有说是你不是政府机关政府也不管你，你什么也不是。当然现在可以民工好像比较自由，但是他因为太自由了，以后就工钱拿不到饭吃不了，这个又太过分了。只要你是一个正常的机构，总有人来照顾你来管你，你这是搞什么事情怎么搞在哪儿搞，首先要有一个婆婆，那么有了这个婆婆你才能够有合法性，有了合法性才能迈开步。那么中国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最大，各省有分会，主要领导是省政府省委的领导，那你把钱捐给政府你是不是感觉到很舒服是一个问题。当然了，要钱的时候他不是用省政府省委或者市政府市委的名义，他是用这个某某省的慈善会来跟你要这个钱。比方说上海原来现在下台了的这个领导陈良宇黄菊他们啊，把这个上海慈善总会把持了，他们的夫人在里头，他们的夫人到哪儿钱就捐到哪儿，不是为了慈善，那是为了其他的事情。所以上海慈善总会的钱原来特别多，后面是巨大的腐败，这个就是官方控制慈善机构必然导致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惊讶。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慈善的意识很低下。中国自古以来呢，就好善乐施，助人为乐啊，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古训，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始终没有这样的一个领域，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当我们去好善乐施的时候，我们把钱捐给谁？啊，那南方下了大雪，广东这个几十万人在车站，北京市马上动员大家捐钱，说现在有几十万人在广州车站。在湖南在贵州在很多地方吃不上喝不上水也没有，谁说这个话？政府。谁做这个事情？政府。那么每个单位动员大家要捐钱，捐了钱以后那单位的那领导呢看着你，张三捐了多少钱，李四捐了多少钱，有一个单子说我们现在不搞这一套，我们自己想把钱捐给这个民工，捐给在车站里头的人，给他一瓶矿泉水，没有这个操作性，就是你怎么把这个钱给到那些人里头，你除了通过官方的渠道没有第二个渠道。但是通过官方的渠道我刚才讲了，捐了多少钱用了多少钱，事先有没有一个计划，事后有没有一个监督，最后有没有一个报告，什么事情没有。那这种事情呢，就是大家一看见下雪遭灾了，马上知道这个月工资要拿出来一些要捐钱啊，我们都习惯了，所以家里头的衣服你要旧了不要扔掉，留在这儿，下次内蒙古遭灾了捐一下，就是都不捐那也不太好，单位领导贴一个通知，你要捐呢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报纸上就登出来北京市支援灾区多少卡车走了，是买来的还是大伙捐来的，是 这里头永远都不清楚。那么屡次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政府主导的这种慈善呢，就使得这个慈善的这个广泛性、开放性、效率、公正丧失了。那么中国的慈善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大家认识这个人的时候非常同情，如果这个人不认识还要给他捐钱就好像困难。所以有的人呢就想了一个办法，那怎么让大伙儿才能知道这个事情认识呢？又不想通过官方的渠道，有时候借助媒体让一个记者报道一下，媒体公布了，大家马上给他捐。那如果不是这个媒体报道，如果是政府的慈善机构来号召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反应。就是他这个概念呢，在屡次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呢，就是越来越低了。最后呢，大伙儿就有一个想法，政府的工作做不好，出了很多问题，没有任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反而呢是让老百姓掏钱解决那些受难的人。这是都叫什么事儿？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人应该为这个承担责任？没有，气象局长不负责任，铁道部长不负责任，让大伙儿掏钱给这些人买矿泉水。这就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还有一数字上的问题，就是美国的捐赠很发达，但是这些钱到了哪儿呢？有的是在美国，有的是在海外。可是你看看中国呢，就是中国也有捐赠，但是中国收到的捐赠80%，慈善总会有一个统计，2002年是国外的、海外的，包括我们香港同胞的，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来自国内的呢，只有15%，或者是比这个稍高一点，也许有20%，就是大头是海外的捐赠，小头是国内的。在国内里头的捐赠里头呢，富人占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老百姓。那这种结构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那么从这个捐赠的这个钱来说呢，美国有一个不是很全面的统计。就是美国有一年的捐赠是6700亿美元，占美国的 GDP 的5%。中国的捐赠呢占同年呢是0.1%，那就是不能和发达国家相比。是不是中国真穷到这个程度了？中国经济现在很发展很发达？不是的，刚才我说了，体制意识这个做法呢抑制了这些捐赠。那么中国有没有需要救助的人呢？太多了。按照国家颁布的这个贫困标准，现在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还有2600万人，就是扶贫效果呢，从1亿人到8000万到6000万，到现在还有2600万属于这个绝对贫困。那么还有5000万人呢是刚刚脱贫的低收入的人，还有2200万人呢是生活在这个低保，就是最低生活线以下的城市的居民。城市居民实际上比农村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更可怜，因为他们没有土地，他们不能移动，不像在村里头还可以出去搞点这儿搞点那。在城市里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房子，什么都没有，家里头也有几个下岗的，那你的这个日子怎么过？大家可以想象。所以现在呢，就是各个地方的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首先可怜的是这些人，要给这些人救济，提高这个低保标准，降低药费啊什么的。那还有6000万到8000万的残疾人，这残疾人的因为他这个身体影响了他的就业，在中国现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们是受打击最大的一群人，那是包括还有一些受灾的人。这么多人需要救济，让政府拿出所有的钱来不可能，让民众拿出钱来，我刚才讲了又有刚才那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还可以归纳为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要想解决问题，要从制度上、政策上来解决问题，但是法律又不健全。法律不健全呢，就中国人不缺爱心，中国人缺的是保护爱心的这种制度。那么没有这种制度，你这个爱心怎么来发扬，就是刚才是个问题。那么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激励、产权界定、转让、投资、退出，所有的法律框架都没有。涉及慈善组织、慈善捐赠、慈善义工、慈善事业的整个这一套体制呢，没有。那它有一些零散的东西呢，散建在不同的法律里头、不同的政策里头，不集中、不完善， 这就直接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发育，它 的发展。法规不健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会儿我还再讲好的一面。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税收政策的问题。这个税收政策呢是一个杠杆，我带着严部长的这个部下呢，中华慈善总会的主要干部曾经在美国专门考察慈善事业，从西岸到东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面临交税的问题。比尔盖茨他有很多钱，你要是这个不捐赠，你就得交税，交了税没有任何人感谢你，你交税是应该的，但是你捐赠了呢，可能做好事，让很多的人呢就把钱就交税了。至少我们认为在这个美国政府的政策中，税收政策对慈善是非常鼓励的，它起了一个积极的作用，但中国没有这个政策。那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企业家一个个人愿意把自己辛苦得来的钱收入捐给受灾的人或者穷人的时候，他想得到一个证明或者想得到一个收据来抵税，对不起，这个事情就比较困难了。中国现在只有5家慈善机构可以开这个收据啊，能起这个法律作用的，能起税收作用的，能够抵消你的税收的只有5家，中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这个残疾人联合会，这些其他的都不可以。那么一个企业如果捐钱不能得到一个手续上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证明，一个回报，在税收上没有任何优惠，他凭什么要捐这个钱？那个人当然可以捐钱，但是这样的话呢，这种体制呢就不是一种很好的体制，那个税收政策是个问题。那企业和富人呢，就是你想捐款呢，你也只能捐给这几家。我们就是说政府把慈善的事业和慈善组织全部垄断了，你愿意捐就是这样。那很多人呢就是从另一个方面来了，他们赚了黑钱，大的房地产商，比方说我住的这个北京的世纪城，他老板黄如伦，他一捐1亿元，为什么呢？他赚了，他用168亿在那个地方拿了最好的土地，那他拿出1亿元来捐，他马上变成慈善榜上的第一名。他是不是一个慈善家，就是很难说了。那么再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慈善组织和机构数量比较少，整个干这个事情的人比较少。国内呢有28万个登记的民间组织，绝大部分不是搞慈善的，他们搞什么的很复杂，很难说。那么体制不健全，资金分散。那么慈善组织里头呢，真正搞慈善救济的呢相当有限，不够专业化，也没有自律。这个关于自律的问题呢，就是慈善事业发展缺乏透明度的另一个表现。本来机构就不多，丑闻又很多，财务丑闻、挪用基金、管理费用高、贪污善款太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公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个还存在着摊派问题，公众的很反感。那么借慈善之名行这个腐败之实太多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怎么办？怎么办呢？就是我的理解呢，第一个要完善慈善法，依靠法治。好的消息呢，就是慈善事业促进法已经列入国务院的立法机关的这个工作目录里头，马上要送人大常委会审议。那现在正处在起草阶段，吵了很多年，各方利益不能协调，但是现在总算有一个共识，就是第一，慈善要立法；第二，要加快。那希望今年呢，我们能看到慈善事业促进法进入到这个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里头。如果这个能通过，这个绿灯才能开开，才能谈得上合法的来进行慈善。第二个呢，要改变慈善事业的管理体制。我刚才讲了，不能官办慈善，要开门办慈善，要让大众办慈善。那么要修改这个税收政策。那么开门办慈善呢，就是要鼓励所有的人、企业和民众进入到这个慈善事业里头。就是搞慈善呢，要靠大众，不是靠大款，也不是靠大官。政府不能变成慈善的主导主管。那么第五个办法呢，就是要加强透明，加强监管，提高 公信力，在香港你们有一个词儿，我们后来不知道怎么翻，accountability， 后来变成了一个公信力，还是就是问责制，可能有很多人在那争论，这个词儿呢就很有意思 ，transparency 透明大家知道，但是这个问责制还不清楚，那么就是加强了监管以后才可以来接受查证质询。政府、媒体、公众才能对慈善有一个监督，慈善才能在良性的环境下进行，透明的环境下，就是慈善呢，要是一个里头没有什么秘密，是一个透明的玻璃，那么大家要看见全过程，大家才能捐钱。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想的刚才讲的呢都是技术性的，最重要的是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行公益你才能够好慈善，什么是公益都不知道，那谈不上慈善，那你要慈善呢？要有善行呢？首先要有善心，这个心很恶就不可能行善。要有善心呢，先要有爱心，要有爱心呢，先要有信仰，否则你那个爱是从哪儿来的？那你有了信仰，才能认识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你才能够行公益，才能表现出来。慈善呢，是一种道德，一种关怀。不是富人对穷人的施舍，一种境界，这是一种奉献。那实现慈善呢，不在于你是否有钱，而在于你是否有信仰、有爱心。那么有信仰的爱呢，是无私的爱，是公是义。那要是没有信仰的爱呢，那是动物的本能。那每一个动物它都会有爱它的子女，这个不能说是公义，谈不上是慈善，这是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一种德行。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一个对生命的和认识和对这个生命价值的一个实践，你才能够使人同乐。你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改变人的这个心。那认识生命的价值呢，就改变了你的所有的行为。爱心和公益呢，才能体现出来。当然了。中国的希望呢，不在于是有多少钱，有多少有钱的人给穷人，而在于呢，就是有没有足够的人认识真理，认识生命，有信仰，有爱心，有这样的新人。有了这样的一个新人，就能够有一个行公益、好慈善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风气。没有这一条，我刚才上头讲的那些法律啊、措施呀、办法呀，全是空谈。中国慈善是总的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底下再讲三句话。中国的慈善呢，就是问题很多，现在呢是力量很小，最后一句话呢是空间很大，希望很大。谢谢。